弟兄姐妹们，朋友平安。对，本来我是去年的十一月约了要来这边，然后预备好，到了前两天，因为女儿开始发现了她忧郁症，然后她都不晓得，可是她很想结束她的生命，所以我那个时候不能来。可是感谢神也可以报告，我的女儿，她好多了，也带了相片，就是对不起，我没有带投影片的，这是我左边的是我的二女儿，右边的是我的大女儿，她也是下礼拜她要去菲律宾参加他们学校的短宣队，为了这个她也写了一个见证，自己上帝如何帮助他，所以也上个礼拜有机会看到他本来是好像是停止相信神，然后抵挡上帝的在他的身上做的，可是现在他认为神是给他喜乐的心，然后也是很愿意相信他依靠他，所以感谢神，谢谢你们为他祷告，谢谢你们。今天我所提到的主题要分享是神能在每一件事不能的事上帮助你们。我要有三段要分享，一个是我自己怎么样来台湾也是突破一些困难，然后可以讲中文，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机构的意向是119意向。第三个是人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配搭，他所说的我们机构的名字叫 Send International， 然后中文是国际拆船协会，所以今天我会稍微分享我们机构。我的背景是我从出生就是在长老教会聚会，我从出生到18岁每一个礼拜两次去教会，可是到高中毕业了还没信耶稣，所以我算了，我可能去教会将近2000次没有信耶稣，所以高中毕业了我有两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很想当一个医生，所以是就是教育方面的，第二个我很爱运动，跑步游泳那些，所以我很想也参加学校的田径队，所以我上大学开始就是修路系，还没信耶稣，可是很快因为一些困难我就解决信了耶稣，所以第一个学期我就成为基督徒，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上帝开始改变我的生活，我的观念，从信主我就突然就这个念头这个感动，那我应该是用我的艺术来服侍神，所以我要当一个医疗的宣教士，我没有认识过宣教士，可是上帝感动我就想要用我的能力就是我的这个技能来，可是还没有上医学院，就是有这个念头，我很快就参加了学院传道会，他们也是每个礼拜读经收装备，他们造就我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去香港，然后在香港短宣，上帝也感动我要回去亚洲当一个宣教士，所以就是到那边是第一次吃中国菜，所以我快20岁还没有吃过中国菜，我是很封闭的一个人，所以我还有很多要突破了才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我感觉到神在呼召我要到亚洲当一个宣教士，所以要跳到5年后，我25岁结婚，我的太太是刚大学毕业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娶她，所以她也有一样的感动，她很想当超文化的一个宣教士，我们结婚之后我开始在一个医院的棉衣部做实验，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我也开始读神学院，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借去到这个机构， 然后开始申请要进入一个机构来去国外宣教。我进入这个的参与这个机构之后，他们要每一个人都出国之后，要出国之前要做一个语言能力的测验，这样你可以了解这个人的语言的能力多小啊、多好。所以我们两个都考了这个，我跟我太太考，她是西班牙文系的一个人，然后也是学过挪威文、法文，所以我们两个考了那个语言能力的测验为了可以进入这个机构。你知道我考了多少吗？从零到一百，我考了55。通常在学校，如果你考55，就是及格吗？不及格。我太太，你知道她考了多少吗？95，所以差不多我的两倍，差一点就是我的两倍。然后我都不知道，可是我的机构在我，他们听到我要去一个就是中国或是台湾来学中文，他们就开始怀疑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学中文。因为对我们英文母语的人来说，中文是在第四等的最难学的，所以他们在考虑要再派我到一个讲英文的国家可以宣教。可是他们看到我的动机很高，然后他们看到我是很认真，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给他机会，要试试看去那边能不能学好中文。所以我二十八岁左右就来台湾，不是二十八，30岁，然后我们开始上中文课，每一天我必须要上3个小时的中文课，然后下课之后就回家，就开始自己读书，然后出去练习，所以平均每一天我会自己读8个小时的课的书来学中文，因为我来这边连一天都不会讲，所以我没有学好中文我就会饿死了，一定要学好，拼命的学，才可以有机会在台湾用中文来传福音。所以很短的时间，我们来台湾就带了一个1岁半的女儿，然后我太太肚子里面有另外一个，所以我们刚来台湾，我的二女儿就是刚看到相片的，她也是出生了，所以来到新的地方有2个小孩，然后要学语言，压力会很大，那个文化冲击也会很多所以我不晓得我的压力多小，我拼命的读书，然后睡眠不足，常常到很晚读书就有一天我的肋旁开始有一些红红的一些地方，然后太太看到，她说这是什么，我说我不晓得，应该是昆虫咬我。他说不是，要看医生。我说不用不用，没有关系。然后过了几天，一直痒了，越来越严重。所以后来我就看医生，他就说你有疱疹。然后你这是阿公的病，你为什么有这个病？你通常是老人家有因为免疫系统有不足。所以他说你要多休息，你好像也是睡眠不足，你太多压力，他说就是要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你不可以缺乏睡眠。所以过了几天我觉得还好，这个可以忍受。可是过了几天，我有一天醒来，我的头开始痛，然后看到外面的阳光很刺激，就不能看了，然后我非常痛了，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太太就觉得要送我到医院，所以就带我到张基做 X 光，然后我太太说他们发现了我有头脑，然后她很高兴这个没有肿瘤可是他们也抽脊椎的血，也发现了有那个脑膜炎，所以我必须要住医院，然后就是几天在那边要休息，然后出院之后必须要休息几个礼拜可以恢复健康。几个礼拜后我就开始再读书， 然后我大概我出院一个月后，我的中文老师他们就跟我讲，你在医院到底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现在好像有盼望学好中文。你住院之前，我们老师非常讨厌教你中文，我们觉得你没有盼望学中文。然后他说他们会把学生分成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是有盼望的一定学会中文，一个家庭是学不会中文，然后我是在这个学不会中文的家庭。可是得了脑膜炎，得了疱疹，住院之后他就说，你在住院之后好像是很奇妙的，你就是好像有盼望，你开始进步。之前我们会纠正你，你的四声你听不出来，你讲不出来，然后我们真的不喜欢，我们会吵谁今天要教维利中文。所以我没有做什么，在医院没有做什么，我觉得神要让我学到一些重要的课。虽然我的纪律很好，我可以拼命着读书，可以看了很多，可以背了很多，可是我的语言能力是我的弱点。不过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一定学得会。所以可是上帝要带我经过这个困难才可能会学会。那我的弱点是神可以显现他的荣耀，他的大能。所以我从这个经验，我也觉得我学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12:8，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是从这个经验就学到了，虽然我的能力语言的能力很差，可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学得好。后来我是读中文几乎大概4年，然后我们也是要有口试后来我是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些口试可以毕业，不用继续读书所以是我的机构的那个标准，他要我们的学校，我们圣教士要学到什么程度。我到3年半就考上了，就不用继续考。后来因为神的恩典，我也是学了台语我的台语没有我的中文那么好，可是我还是愿意学所以我想，如神可以让一个在语言方面的人，很软弱的人可以学好，我相信神也可以使用你，可以你们自己的弱点上，他可以把他的恩典是让你就是有足够的，可以显得完全。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台湾通常是要成为宣教士最头痛的是，可能他们会要你要讲英文，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要开会或是要跟别人沟通要用英文，特别是国际性的一个机构，所以很多台湾人很怕我的英文不够好，可以当一个宣教士到那个国家还没学好他们的语言，可能我会 要用英文，所以这是一个头痛的事情。可是如果上帝可以使用伟力，可以帮助伟力学好中文，我相信他也可以使用你可能英文是不是你最强的，你还是可以相信神的恩典足够你，然后你可以被神使用的重用的来服侍他。所以要鼓励你们要靠着神，因为这一点这一件事情是可能是你的缺点，你的弱点，你要让神帮助你来突破这些。所以我已经在台湾17年大部分的时间在中部现在我是在彰化县的分园商府教会的那边服侍，是去年8月份就开始在那里。然后我现在要给你们介绍我们机构的意向 可能你听过了，可能没有。我们的意象是意象119，然后我要念的给你听，然后我对不起，我没有带足够的那些，我可能就带20份，我们缺了这些。我们的意象119是呼召119位同工，沿着台一线及台19线两条公路建立60间教会。那我们，你问我们，我们的圣教士有在台湾有多少？我们现在只有大概16位，16位怎么可以觉得可以建立60间教会？我们没办法，如果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觉得神要在透过更多的同工，更多跟当地的教会机构一起来配搭完成这个意向。那台一线跟台19线那两条路在哪里？谁是开过的那两条路？有没有人是？台一线应该比较靠近这边，从台北往下往台南那边，可是都是西海岸的那些路。然后台19线是从彰化开始往南走。我前一个月第一次开了这两条路，为了可以带媒体人来拍一些照，我是开始开这些路。我们是去年，好，我们怎么样有这两个这个意向？我们的机构是大概3年前，为了要确认我们所有的施工的那些地方有符合我们的整个总会的意向，我们给每一个国家，我们有20个国家有圣教士在那边，包括台湾，所以我们要看有没有符合我们的意向，是要在未得福音的这些地方拆派宣教士。未得福音我们会定义是还没到2%的信耶稣，所以我们台湾的宣教士开始调查台湾哪一些地方是未得福音的。台北你觉得是未得福音的吗？不是，台北的信主的可能快到10%的，可能已经超过了，所以台北也不算未得福音，台中呢也不算，他们有大概5%或6%在台中信的耶稣。所以我们宣教士考虑到台湾哪一些地方是未得福音的，然后我们发现了，有很多地方是教会很小，有信主的人也很小。我要拍了这个也是只有20份，可能我们要透过了，我想给每两个人一份就可以一起来看。这是我们给你看我们119的意象，那60间个乡村在哪里？这样你可以了解，都是在西海岸，最北边的是芦竹乡，最南边的我们定的那些地方是在关庙乡。然后你会看到的这些几乎都是只有几个是2%以上的，可是大部分是还不到1%的信耶稣。比如说分园乡有25000个人，只有1间教会，就是商府的那个教会，然后只有10几个信徒在那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119意向的一个地方开拓教会。这些地方是通常是最困难，要那些人接触到福音的地方，很多是还不到1%的信耶稣。你们都可以在在看隔壁的有没有？是，好，就给你们这张，是为了让你们了解那些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地方是未得福音的地方，我们就是要选了60个乡村是未得福音的地方，然后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地方是要建立教会。在北边的比较多是客家地区， 在南部的都是比较多是讲闽南语的，然后这些大部分的人，那些人是工厂工人和是农业相关产业的农民，这些地方，所以我们选的这些是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的地方，然后我们相信神是要透过这个意象来呼召更多人，可能从国外，可能有一些从国内来跟我们一起配搭，来在这些地方传福音，然后建立教会。就是去年开始有这个意向要推动这个我们去年也有第一个是开始在嘉义市的西边，开始在比较小有教会的地方，有三位宣教士，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香港人，然后有一个台湾当地的一个传道人进入这个团队陪他。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团队是国际性的，我们会有从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来一起陪他。我们的目标是2015年内我们要开始建立3000教会，一个在北边的可能是卢主客家的地区比较容易是你们这个教会可以参与这样的，很多是在南部不容易参与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是五年内大概其实是四年内有3000教会，然后到2029年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些地方有60教会，跟当地教会跟机构跟国外的一些机构也可以配搭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机构也在菲律宾6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的那个美军就有感动要去那边当宣教士已经60多年的时间在那里传福音。以前那些菲律宾人会逼迫基督徒，他们会反对福音派的人传福音，他们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还是会反对基督徒来传福音。可是后来1985年之后开始对福音很热诚的接受，所以到前年我们机构因为调查他们的教会的状况，我们决定他们不需要我宣教士，只有我们决定只有到回教的地区的宣教士我们还是会差派你到那，其他的都要分配到别的地方。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安排一个团队短宣队要到南部的回教地区短宣所以我等一下要分享这个。所以这是我们119的意向，你的教会是如何可以参与，我们也还在考虑还在学习当地的教会如何可以参与这些。一方面是祷告，你们愿意为这些60个不同乡村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参与的地方可以认同某一些乡村为这些地方常常祷告，所以这个也是你们教会可以考虑的，怎么样可以参与这些。有的时候有一些短宣队你们的一个姐妹说你们也在考虑在国内参加一些短宣的一些释放，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考虑差派一些年轻人可能办夏令营或是冬令营，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可以参与这样的意向在国内的未得福音的地方。所以有祷告，有的时候也去那些地方观察，为这些地方行走祷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是提到了，我们机构虽然有差派宣教士到台湾，我们也是有一个差传部，是为了 装备人可以到国外当宣教士，所以前一阵子有领我们宣教士唯一的，现在是唯一的宣教士从台湾去国外，是林婷这个姐妹，她来这边分享。我们也是每一年会举办一些短宣队去别的地方，今年是有两个地方，我知道你们教会也有你们的短宣队，我不是不想要把人从那个要调到这个，就是如果你发现了你的负担是配到跟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有相同的，你可以考虑到这些地方。我们一个地方是八月份要到四川有两个体制，八月十四号到二十号，然后21到27号，然后我会把这些留在这里。你如果有兴趣台中的一个唐牧师、丁信牧师会带队，他们两年前跟去年也是去那个地方，有办一些儿童的夏令营，也有可以探访那些人，所以这个是要鼓励你考虑，如果你暑假是学生或者生意人也可以请假，你可以考虑可是时间已经很晚要好像是到一月底四月底或是四月底要报名。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变化，可是还是要报告，这是菲律宾南部一个回教的地区我们今年要带一个团队到那边我是要带这个团队，我们还在考虑，也许我们会改到日本，可是我们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些我们很可能会去日本，可是我不晓得能不能那么快的办一个安排一个短宣队到那边。我们的机构也是很乐意的要跟当地的教会弟兄姐妹配搭，然后给你机会也可以踏出去参加一些国外的或是超文化的一些服饰。曾经也是带团队到俄罗斯西伯利亚、乌克兰通常我们会去的地方，在那边有宣教士可以帮我们安排。不晓得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